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逆境中也要坚定实修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8月30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由于得法时间比较晚，所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对于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上，我全力以赴。一有时间就学法讲真相，配合同修在当地做讲真相的项目，每天发正念的次数都在6次以上，紧跟师父正法进程。开始讲真相的时候，我都是跟同修一起，不敢自己外出。后来好多次找同修讲真相，他都没有时间。我悟到是我对同修产生了依赖心，师父要我走出自己的路来。那段时间我大量的学法背法，慢慢的正念越来越强，我就开始自己外出讲真相发资料。有一次我遇到了一批在做绿化的工人，我就给他们老板讲了真相，然后送上了酒瓶和护身符，老板非常高兴地接受了，然后他就招呼远处的工人过来，说都来领法轮功的东西，法轮大法好。工人们都跑过来拿，护身符很快就没有了。有几个人没有拿到，我问他们下午还会在吗？他们说还在。我承诺他们下午给他们送过来，他们很高兴地答应了。看到这么多众生能够明白真相得救，我的心里又高兴又激动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修炼也有5-6年了，慢慢的在修炼上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，三件事也不积极去做，修炼上放松了就会出现常人中的麻烦。有一次我跟同修外出讲真相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我们被带到了派出所。开始警察把我们锁在不同的房间，对我们非法刑讯逼供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警察们一个个的进来，就像轮流来听真相一样，他们每个人都听得很认真。在这过程中，同修们就在别的房间不断地发正念，我听到窗户外面邪风四起，那个声音非常吓人，我知道在另外空间这就是一场正邪大战。第二天我们还是被送到了看守所，进去之后我有点受不了了，看到铁门铁窗，常人负面的情绪就开始往出冒，对警察生出了怨恨心。有一次警察开车带我去见律师，上车的时候没注意，我的头顶撞车上了。那个警察态度很好，他说，小姑娘 要学会低头。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借世人的嘴点化我呢。我猛然醒悟过来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怎能被邪恶打垮？这时，师父的一段法在我的脑海中出现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见真性》中说，先修大法心不动，提高层次是根本，考验面前见真性，功成圆满佛道神。不管在哪里，我们遇到的一切困难都是考验，我们要做的唯有正念正行，坚定实修。那次之后，我的心就安定下来了。我告诉自己，这次的磨难就是一次大考验，好好修吧。在这里，我遇到了当地一位同样被非法关押的同修，我们一起拼凑记忆中背下来的红银精进要旨。一有时间，我们就一起背法发正念，一起在法上交流心得，在心性上严格要求自己。碰到有缘人，我们就讲大法真相。一个屋里30多人，95%的人都做了三退。我觉得我又回到了修炼初期的状态。通过这次被迫害，我悟到，首先是我修炼上有漏，才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进行迫害。其次是我有很多常人心没有主动去修，师父将计就计，利用这个环境让我发现这些执着心，从而去掉它们。特别是对修掉情这一执着心的过程感受很深刻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很理智的人，对于情看得很淡，但是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师父利用这个环境让我看到了这些隐藏很深的执着心，亲情、友情、同修情。在那里，我跟很多人同吃同睡，自然而然就建立了友情。每次我跟哪个常人关系很要好的时候，他就会被调到距离我很远的地方，这样我们接触少了，自然情的关系也就淡了。开始的时候我很难过，觉得在这里已经很苦了，好不容易交了个朋友又被调走了。这样的事情连续发生了2次后，我才悟到，修炼人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，过度就是执着了。师父也讲过取中的法理，在法上悟到了，在跟常人接触的过程中，我善意地保持距离。我旁边有一个有附体的人，有一次他瞅着我，很委婉地跟我说，我丈夫在外面有外遇了，我回去后可能会离婚。听完之后我就很生气，各种常人心就出来了，还想着回去就跟丈夫离婚。那几天坐在那里就琢磨这事儿，突然之间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的法。师父说，现在的人呐，把情看得很重，可是情是个最不可靠的东西。情是修炼人要修掉的，我还深陷其中，太不应该了。在法上悟道之后，心里马上轻松了。还有对同修情的执着，在这期间也体现了出来。认识到之后，就发正念清除它。还不止这些，好多的执着心，师父都会利用各种环境让它暴露出来，然后在法上起悟我正念，让我去掉这些常人心，提高上来。随着各种执着心的放弃，我感觉自己像在庙里一样，不在世间的名利情中，周围的一切都离我好远，发正念也能静下来了。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1年，我回到了家中。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 我没有把它当成灾难，我把它当作是我提高过程中的考验，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，时时刻刻修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在心性上扎实实修，把坏事当作好事提高上来。回到家后再看书学法，感觉又在不同的层次中了。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大法弟子警惕学习强国软件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向上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3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虽然这些年修得不精进，一路走得磕磕绊绊，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还是走过了约15个春秋。近期我出现了一次较大的病业关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特别是跟我一样对写党认识不足的青年大法弟子有所启发。我知道每个单位的党员都在一个名叫学习强国的软件 APP 上，每天必须完成40分钟的学习任务。我以为上面全是加强写党洗脑的内容，因为自己不是写党的一员，所以不曾关注，也没兴趣了解。直到今年4月的一天，单位书记把35岁以下的青年人，不管是不是党员，都拉入了一个群，规定从现在起都要做学习强国 APP 上的学习任务，我也在内，并且告诉我们这个学分与绩效挂钩。我犹豫了，心想我又不是党员，做协党党员做的事，是不是不符合大法？但狡猾的怕心又指使我先看看 APP 上有什么内容，可以避开写党专题，做其他题目呀。这样又完成了工作任务，又保住了自己的底线。我上去一看，除了新闻，还有儿歌、视频、古诗词答题等，于是自己就心安理得做题了。当天下午，同事买来冰激凌，我吃完后就开始胃痛，痛得趴在桌上动弹不得。从2007年修炼以来，我就再也不知胃痛滋味了。我没悟到，心想是不是最近贪吃，仗着师父给我一个好身体，就变得爱吃零食了，也许该去这个心了。同事从没见我胃疼过，都以为是吃冰激凌造成的，都不敢去买了。而我照常做学习强国上的题目，书记每天都会在工作群里报道完成情况。第二天胃又痛了，第三天又痛了，我有点心慌，平时的病业关三天就能闯过，这次持续了半个月，刚好单位体检说我有胆囊泥沙结石。哦，我原来不是胃痛，而是胆囊痛呀，几乎隔一两天就痛，痛起来的时候我连讲台都站不住，一手捂着肚子，一手扶着墙。同事们看不下去了，就把我往医院送，我也没了正念，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修得不好，我想放弃过关。但有个怪现象，要么还没到医院就不痛了，要么开了药吃了反而更痛，医生叫我做这个检查那个检查，有时候两个医生的结论都是对立的。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你检查去吧，没有毛病，你就是难受。过了快一个月了，我开始重视这个问题，我自己把该找的执着都找了一遍，只剩学习强国这个问题了。我马上上网搜学习强国，看看是个什么东西。原来它是协党中央宣传部主办。我恍然大悟，由协党主办，我参与，就是给协党加能量。我鼓起勇气，给书记说明理由，一做题就胃痛，不做就不疼，
我不参加了。由于怕心，不敢给书记讲真相，书记竟然同意了，把我从平台上删掉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再也不胃痛了。我把这件事告诉给一个关系很好的同事，想劝他三退，他将信将疑，但表示有机会要翻墙外网了解。我想可能有像我这样稀里糊涂的青年大法弟子，有法理不清的时候，就容易陷入邪恶布下的陷阱，所以写出来提醒大家。回顾这段经历，感觉自己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，所思所行连新学员都比不上。但无论怎样，我还是要加强正念，一丝一念必须用法来衡量。谢谢师父慈悲救度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